来，咱们先停一下，讲一下这个复习策略的问题。来，讲这个复习策略之前，我想先分析大家这个错误的一些复习方式，你听一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共性在里面。我先复习说一下这个大家复习方面有一些比较共性的一些问题在里面。来，第一个，大家复习的错误复习方式里面，第一个叫做盲目做题，这样盲目做模拟题，或者叫题海战术。盲目做模拟题，或者叫题海战术。就注意，很多同学，如果你思路不正确的话，他以为复习任何一种，比如你考英语好，任何一种语言，你复习阅读题的时候，准备阅读的时候，很多同学认为就是多做题不就行了吗？就这个阅读就有了，这样多做题。但是我告诉你，这是大家往往很容易陷入一个盲目的一个误区，就是题海战术。你做了很多题，咱们知道市场上辅导考研的这些东西，就大多数都是模拟题啊，十什么什么的220篇，这样王长什么什么的什么230篇，这样，然后马德什么什么的250篇，这样就几百篇嘛，这样这种感觉啊。我跟你说，你去买那些题去做的话，固然有用，我不是说它没用，有用，但是在前期，在早期。你复习的早期，你的思路还没有定型，你去找什么还不明白，你的选项还没有分析的很好的话，那么这时候你去做题的话怎么样，恐怕是在浪费时间，你发现了吗？来，咱们把这个说的更明确一点，你说你在做，你用做题来复习阅读的话，说白了是在干嘛，你告诉我。比如说你买了个220篇，每天在做，如果你思路不调整的话，大家怎么做题，你告诉我，是不是都是这样做啊？不用说也是这样做，找比如说220篇分10个单元，第一天很努力，找来5篇文章，按照考试第一个单元，然后第一周很认真，大家一般做题都很认真，去图书馆占个座，是不是？然后拿本书开始做题了，然后把表一卡，好，75分钟做5篇，做4篇，做完以后马上开始干嘛？第二个工作，对答案，迫不及待的对答案嘛，是这样。然后一对，哎，今天状态挺好的，是这样。然后20道题，哎，做对了15道 ，OK good， 这样一乘，哎，30分，明显考上了，是不是？好了，考上以后怎么办？很兴奋吧，来庆祝一下，找几个哥们儿去吃一顿吧，然后庆祝一下了。然后那么这篇文章然后怎么办，就做过文章怎么样了，不是做过了吗，是不是扔掉啊，然后马上第二周的时候怎么样，拿起第二单元吧，然后又4篇文章，继续按照卡的表15分钟继续做吧， OK， 做完以后什么感觉，比如第二篇文章比较难，第二单元比较难，一做完以后一看，哎，一对表一对答案，比如说这错了15个，这样对了5个，这样然后一看一对 OK， 一对掉分数10分，完了完了，这位哥们儿完了，然后10分考不上了，这样考不上怎么办 ？OK， 好了，那就咱们同学很容易找这个客观因素，应该做的不好怎么办？是不是今天状态不好啊？我上周不是做的很好啊，这周状态不好，做的不好，你状态不好怎么办？找一哥们儿再吃一顿吧，然后状态不是好了 OK， 因此你这样循环往复的话，长此以往的话，你220篇做完以后，是不是用处没有啊？说白了，你每周在干一件什么事儿？你每周是不是花75分钟检测一下自己的当周的阅读水平啊？你每周花一段时间检测一下自己的水平，对一下答案不就完了吗？你文章做过以后，根本不做错误分析，根本不去看那些文章的长难句，根本不去理解那个选项的设计，根本不去整理这个9大思路。这时候你会发现，一篇篇做下去的话，你没有任何提高的。我敢保证，如果你现在什么水平，你没按照这样方式去复习的话，在考试那周你还这水平吗？因为你每周只保证检测自己一遍，永远是这个同一个水平，发现了吗？没有一个质的飞跃，如何去解题你是没有任何思路的，是不是这种感觉啊？盲目去做题。好了，因此题海战术绝对不可取，而做题我认为也应该，但是什么时候做一会儿再说，这样是咱们先分析错误做题方式。第一个题海战术，第二就是精读太少泛读太多，精读太少泛读太多。我先说，哎，这不是咱们不是考泛读吗？不是考这阅读吗？不是有时间限制吗？不是读的文章多吗？是这样，他就往往去读一些很关注这个泛读做题做文章，而往往忽略了你的一个基础性提高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精读。就精读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是这样。而诸位很不利的一个因素是在于咱们都大三了，这样然后英语课没了，你发现了吗？这样这之后你上精读课去分析文章去体会那个长难句的这个工作突然就停止了，这样而这时候你的精读就陷入到一个困境里面，这样而很多同学就是往往盲目的去利用泛读而忽略了精读，你很多微观的地方你解决不了，比如说长难句你不通过精读你根本解决不了的，那怎么办？一会儿再说。好了，因此第二个错误的思维方式就是你光 去泛读而忽略了精读，不可取。好，第二、第三个就是盲目背单词。第三个方面就是盲目背单词。注意，刚才我说过了，考研不是考你词汇量的大小，不是考你词的广度，是不是这样？而是考你词的精度，是考你某一个词的理解是否精细。比如说有个词叫 late，L-A-T-E， 这经典的一个考研词汇吧 ，L-A-T-E， 什么叫 late？ 你告诉我，迟的和晚的吧。而有一年考研题两分就考这个词 late，OK？、Okay? 他说某一个人啊是个 CEO， 然后他呢在1998年的时候接替了 late 谁谁谁，他考你这个 late 什么意思？什么叫 late？ 上一个错，错不是上一个 ，OK？late 什么意思？最近的也不对，进来的也不对 ，late 等于死掉的、已故的，能理解吗？所以你看，它不是考你大词，它不是考你乌托邦这样的词认识不认识，能理解吗？乌托邦根本不重要，猜也猜出来了。它不是考你平均，不是考你高死亡率这样的难词，而是考你一些小词的一些精细的差别。还有一年考这个词，老师都举过例子吧，叫 school， 你还记得吗？在翻译里面。A new school of a scientist， 它不是考你学校的意思，而是考你学派流派，你知道吗？这样，因此它考你词的，就只要你把5500个大纲词汇都搞得很透，这样每个意思都知道，这就足够了。理论上讲，你词汇已经没问题了，没有任何问题了。这样，不要去扩大词汇量，遇到生词没关系，要么文章里面会给你解释，要么是根据上下文能够把单词意思猜出来的。这样，绝对不要去盲目背单词，这是我们复习的又一个误区。你不用去找本考研，找本什么 GRE 词汇，找本托福词汇去背。你说我词汇量太小，我背本托福词汇，我这时间还早嘛，是三月份嘛，这样我时间还早。你别去盲目背单词，现在就切入到一个复习里面就可以，不要去盲目背单词，花很多额外的时间没有必要啊。盲目背单词。好，第四个就比较微观的地方，就是大家做题的时候啊，往往不知如何做记号，是这样。是你在读文章的时候啊，要。大胆的用你的笔啊，上面有些标志词做一下记号 ，OK？ 像什么 another， 刚才那个词你还记得吗？像什么 but、however 这样的转折词，这样你都应该理应做个记号的，很重要的一些东西要做记号。怎么做？咱们以后讲课的时候会渗透在每一节课里面去讲怎么去做记号。还有另外一个微观的地方，大家容易忽略的一个错误方向，就是大家如果你思路不正确的话，往往是这样，读文章读得很细，然后题目就匆匆做过，是不是啊？是这种感觉吧？文章花了很多时间去读，然后做题的时候很快，这样的话反而不对。为什么？因为那个选项的设计必须要每个选项都要去斟酌的，而怎么斟酌，必须要花点时间去原文去定位去找的，和那句话去验证一下，因此要花时间的。所以咱们时间安排一比一，九分钟读文章，九分钟做题，所以安排把它安排好就可以了。都是一些比较错误的一些错误方式。那针对这些错误方式如何去准备呢？来听一下吧，后面你应该记记笔记了吧。第一个正确的复习方式就是真题精读法，来写一下真题精读法。唯一的一件事对于考研阅读就是把真题要精读。OK， 什么是真题呢？就咱们从94年至今考过的所有56篇真题，来看一下目录。咱们目录里面我们收录了从94年到就第11单元是2004年的所有考题。今年不是2005年刚考过一次吗？我跟你说过了，新浪网教育频道考研那个项目里面有今年的真题下载，你还有答案，你把真题下下来，这样的话咱们就对于12年的所有的考研真题都有了吧，一共有56篇文章。你这个学期就是3月份到7月份之间就干一件事，把这50篇文章把它精读一下，明白吗？我们上课大概会涉及2/3，那么还有一些文章没有精讲过的，你也要精读一下，一共56篇文章。精读到什么程度比较合适呢？我说两个标准你就懂了，说三个标准吧。到了7月1号那一天，到了放暑假那一天，这些真题达到如下三个标准。第一，每一句话，就是每一篇文章里面的每一句话都能100%的看懂，换句话说没有一个长难句在里面，就是每一篇文章里面的每一句话都能看懂，没有一个长难句。第二个标准，就每一篇文章里面都没有一个生词，你再会7月1号再看文章的时候每一个词都认识，没有一个生词。第三个标准，每一道题 都知道如何去原文中定位，就每一个题每一个选项都知道为什么对为什么错，而且知道去原文去定位，就选项也要过关，就这么三个标准，就到你七月一号时候你就朝着三个目标去努力，第一没有难词，第二没有长难句，第三哪个题去定位。这三点标准啊，反映了三个思路。第一，你没有一个生词的话，咱们知道考研有55篇文章，如果你把每一篇文章里面每一个词认识的话，我告诉你基本上那个考研大纲你复习了三四遍了已经，能理解吗？就凡是考试大纲里面那些词啊，在咱们文章里面都会出现三四遍的，也就是说你把文章都读熟的话，词汇至少复习了三四遍，通过文章巩固了三四遍。第二，每一句话都不是长难句，什么意思？就如果你把，因为咱们考研文章里面啊，每一篇都会出现三到四长难句的，甚至最少是两个，甚至是五个长难句，总会有长难句在里面的。而你把50篇文章里面的几百个长难句搞得很熟的话，咱们知道长难句啊，如果按照类型分的话，最多是六种情况构成长难句，有人说四种，有人说六种，最多是六种情况。你想，你几百个长难句，就每一种情况你都见过几十个例句了吧，20个例句，甚至这样你每一种情况都见过20个例句了，这样的话就长难句的六种形式或者四种形式都过关了。因此到7月1号的时候，应该解析长难句应该你已经没有问题了，甚至于怎么样，你可以做一个工作，你找一个考研的 partner， 你们两个人一块考，比如你跟你同学一块考，这样到7月1号的时候，你们他拿一张卡片，然后正面写上一个这句话的一个英文，就那长难句的英文，然后给你看着英文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的汉语的翻译一字不落的把它在背面给它翻译出来，能理解吗？反过来另一个标准，别人给你看一句汉语的时候，就那句话汉语翻译看给你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个英文原句一个字不落给它写下来，这样你这样正反互译了，请问是不是翻译解决了，那十分的翻译是不是也解决掉了，这样因此达到这样一个标准，就这样一个目标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第三个就是那个你的选项会定位了，请问你的解题思路是不是解决掉了？你的宏观解题思路你也应该明白了，是这样。因此，这三个目标是我们七月一号的一个目标。那具体怎么办呢？何老师推荐一个方法叫卡片法，我认为也很可取。就是推荐一个卡片法，什么意思？就是你呀，应该从这些文章里面，50篇文章里面，每篇文章挑两个长难句，这不难吧？你像这篇文章刚读过的，是不是 again 后面那句话？人和人之间以及什么什么利用这种差异进行选择的机会丧失了，像每篇文章里面你挑两个长难句出来，然后干嘛，然后找一张卡片，正面写这句话的英文那句话写上，反面写它的翻译，正反都有了，然后你达到一个标准，就是通过这种100个卡片经常拿出来利用一些零散时间，什么等车啊，什么睡觉啊，排队不是睡觉前啊，排队啊，这样或者干什么事用一些零散或者上课来早了，是吧，把卡片掏出来，这样把它这个正反，因为100句话翻来覆去搞得很熟的话，这时候你的长难句就有感觉，所有语感就有了，是不是？以后再破解长难句，再问你几种情况，然后你这种感觉会非常的好，非常的清晰。因此，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就是用卡片法把长难句解决掉。第二个，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这些50篇文章怎么办？我认为大家应该挑10篇文章出来背诵一下，能理解吗？挑10篇文章背诵一下。OK， 怎么挑这10篇文章？我们说过了。考研传统有四大命题范围，还记得吗？像经济学、心理学、教育学、传播，是四大范围啊。最近还新增两种新的东西，一个是文学评论吧，一个是散文吧，这样。因此你前四种一样挑两篇文章，就经济挑两篇，心理挑两篇，社会挑两篇，还是那个传播挑两篇，那么挑八篇文章，再加一篇散文，再加一篇那个叫什么，文学评论，像书评是这样的东西，挑一篇，一共凑起来十篇文章。如果你把这十篇文章能够背诵下来的话，因为你复习的时间还比较长，咱们从根上从基础上把这个基础给它打牢了，能背十篇文章的话，你的十篇文章的题材它的行文是感觉就应该差不多了，是这样。而英美的学术文章写文章的时候，它的行文顺序啊思路都差不多的，你知道吗？用词都很一样。我告诉你一个词叫 decline，咱们每节课都会讲这个词 decline 这个词，这样你把这个行文把它背下来了，那么这样的类似的文章读起来就会非常的游刃有余，这样该读什么不读什么就会很清楚。而且注意，背诵是一个手段，不是目的，能理解吗？比如你一句背完以后，下一句想不起来是什么了，你看一下哦，是讲这句能够体会出来，能够大致能够背出来也可以，这样你不要一字不落的背，大致能够把感觉背出来就可以了，就大八成能够背下来就不错了，这样。因此十篇文章然后八成这样背下来就应该没问题，这样。所以说 大家都有这个能力的。